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，人更不一样。就拿前文说，猪八戒跟孙猴、沙僧、唐僧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。这猪八戒的确是烦心未脱，上西天取经也是迫于无奈呀、啊，有点风吹草动，马上他就恢复原位，就应了民间那句话了：猪八戒爱媳妇儿，见着有姿色的女人迈不动步，就是他。这老猪背着旁人，以放马为名转到后门，见着本宅的女主母，跟人家清楚肺腑。这猪八戒就说：“娘啊，您是不清楚，我老师那人是个大好人呢，估计我能拜他为师吗？但是他是奉了皇上之旨啊，奉旨赶奔西天取经，他哪敢说我不去了。”我安家落户了，我找媳妇儿，吓死他也不敢，因此他只好装聋作哑，一点也不表态。就即使没这个事儿，他那个人呢也发木，他不像我是个心眼活，这您可原谅。那两个呢，一个是猴子，他猴子他懂个啥呀呢，是不是？那个沙僧是傻崩楞磕，傻了吧唧的，有点发木，您也别飘你，我呢就代表他们向您来陪你来了，您看好吗？你姓什么？
我姓猪啊。
哦，你这人倒是不错，小师傅，你因何不当众表态？
我不敢呢，我有那口的话呀，我也一张嘴，我师父就训教我。我再说深了，你看那猴头们，那脸酸极了，扬巴掌就打呀。我不敢，所以我借放马为名来找娘您。另外呢，我这个人自尊心呢还挺强，别看我嘴巴子长脸黑，我自尊心挺重啊。我怕我说我乐意，您再不乐意呢，您那三个女儿再不乐意呢，我这张脸往哪搁呀？因此有多种顾虑，没有表明心态。这会儿没人了，我把我心里话都对您说呢。娘啊，您看我在你们家做个女婿怎么样？
好极了，好极了。首先说你这个人心好。
哎呀娘啊，你一句话说对了，我心肠可好了。哎，您这样是把我招了女婿，不管把哪个女儿许配给我吧，我是你们家唯一的男人，跑里打外的事儿全是我包下了、他那不说，就是说那干活种地，咱雇那些闲人干什么，我一个人顶一百个，什么脏活，什么累活，什么苦活，我都能干。外面的事谁敢欺负咱？我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，我还有满身的武艺，我那九尺大钉耙可以说力敌万人，谁也不敢欺负。你看这有多好。
哦，你还有那么高的本事，真是难得难得呀。那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有这种心，老身我特别特别高兴，不妨回去跟你师父商量商量，争取他的同意，叫他点点头。
不用，娘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师父我是半道认识的，顶什么用啊？他又不是我爹，又不是我娘，他同意不同意那是小菜一碟， 只要您乐意，我乐意，俺这事儿就定下了。
话虽如此，大面上的事儿还得过得去吧？你说我就招你为婿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算怎么回事？
你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行，咱什么时候商量？
最好现在就商量，我要急于求成。
我跟您也差不多。那行，这样啊，我还从前门回去，假装没发生任何事情。您跟我师父见的面，您就提出招我为婿，咱就顺理成章，这事儿就行了。
好好好。本宅的女主人从后门回了家了，猪八戒高高兴兴牵着白龙马返回旧路，从前门回去。其实他哪知道孙猴子变了一只小蜻蜓，看得真真的，听得清清的，早就先回来了，说了一声变，现了原形，来到唐僧近前，趴到唐僧耳边把方才的一切介绍了一遍。唐僧听完就一皱眉，哦，有这等事，师父假作不知，随他的便吧。
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唐僧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刚说完的功夫，猪八戒回来了，嘴里念念叨叨的，
挺大的地方，瞅着青枝绿叶的，没有草场。哎呀，上哪儿放这马去？白折腾一圈。哎呀，进屋里把尘土掸的，往那一坐。
孙猴看看他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放马去了。我呀，
你上哪儿放马去了？
刚才没说吗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好草，白折腾一趟。
呆子，
马你倒没放，叫娘家的平心了。猪八戒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啊，恍然大悟，这猴子跟着我呢，坏了，刚才说那些话肯定都叫他偷听去了。猪八戒是手足无措，抓耳挠腮，吭哧瘪肚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孙悟空呲着牙在旁边就笑。正在这时，门一开，本宅的女主人从外边进来了，坐下之后跟唐僧说：高僧啊，方才老身说的话你不要过意，我说的都是肺腑良言，既然高僧不同意，你大徒弟三徒弟也不同意，我打算招这姓朱的小和尚做我家的女婿，你可愿意？
瞧您，你说的太直白了，师傅。你看人家相中我了，你这事叫我，师傅您看。
唐僧摇摇头，施主，任凭自便吧，只要他愿意，你愿意，小僧无话可说。好吧，既然这样呢，咱们就是亲家了，是不是呢？我看呢，免去一切俗礼，又是什么这个那的，全取消的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，就成全你这徒弟拜堂成亲吧。啊，我看咱们就是亲家了，今后亲上加亲，近上加近。来人呐，赶紧准备菜饭，姑爷随我到后堂去拜堂。
啊，真是啊，师傅，你看他本来我不愿意，他这样，这咋样？
孙猴子气得过来，把他大耳朵给揪住了。少他妈装蒜，你早愿意了，滚呗！拉着大耳朵，底下给他来了一脚。老太太拽着他走了。他们出去之后，人家小童子上来排摆桌椅，准备了香喷喷的饭菜。哎呀，唐僧啊，在这就吃着，这师徒三人吃的甭提多香了。等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又泡了壶香茶， 他们也喝得不得理了，那住处给安排好了。他们到了住处，把铺给行李打开，躺下就睡。这叫什么？心无杂念，什么都不想，所以躺下就睡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猪八戒，那脚底下跟踩弹簧一样，心里的高兴的简直都要蹦出来了。跟着本宅的女主人就往后走，穿宅过院，走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，天又黑，把老猪给碰的脑门子上起了好几个包，那猪鼻子也碰破了好几处。猪界一边走着一边摸脑袋，
娘啊，你们家院子怎么这么多呀？怎么这么多房子？黑灯下火，转的我是蒙灯转向。您了慢点走啊，将就将就我。
哎，我家就是房子多，我没说嘛，几百间之多呀。方才所过之处，仓房、库房，转过厨房，还没到正式的内宅呢。
还有多远呢？
马上就到了，真不容易进了内宅了。猪八戒放眼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内宅太温馨了，正房七间，大院堂，院里边种着花草，提鼻子一闻香气刺鼻呀、啊。等进了屋了，灯光明亮，瞅哪儿都闪光，瞅哪儿都那么富丽堂皇。猪八戒坐坐这儿，摸摸那，爱不释手啊。这女主人吩咐一声，来呀，请你们几个小姐来。哎，小丫鬟送信儿去，时间不大，一溜香风一样，他的三个女儿都出现在猪八戒面前。猪八戒揉揉眼睛一看，好嘛，一个塞着一个。二十的那个大丫头浑身上下一身红，二丫头今年18岁，穿着一身绿，三丫头一身粉，一个赛着一个。要讲究最美的还是三丫头16岁的这位叫玲玲。这猪八戒瞅哪个都那么喜欢。
娘啊，那会儿您把哪个女儿给我呀？
这三个你都相中，
你都相中了。
男的，我想把大女儿给你吧。
行啊。
又怕二丫头挑理，把二丫头给了你吧，又怕小三儿挑理，把小三儿给了你吧，又怕老大不愿意。我真是左右为难呐。
娘啊，我看你也不必为难的，何苦的呢？反正他们也没有女婿，干脆都嫁给我得了，全归我了，您愿意吗？
瞧你说的真是贪婪无厌。怎么，我三个女儿全嫁给你
啊？那不挺好吗？也免得有口舌，我肯定非常喜欢他们，一点不带有口角的事发生的。你看怎么样？
少得胡说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来个天婚，你可愿意？
什么玩意儿？天婚？
对呀、啊，就叫老天给拿个主意。你看，说着，本宅的女主人拿出一方绢帕，递给猪八戒了。你呀、啊，把脸蒙上，把眼睛挡上，就像捉迷藏那样。我让三个女儿围着你转。你抓住谁，谁就是你媳妇儿。你看怎么样？这就叫天婚。
哎，这主意不错呀！娘，行，现在我就蒙上眼睛。
老猪蒙上了，人家不放心，检查了一遍，一看确实看不见了。好了，女儿啊，围着这位和尚转吧。啊，这是天婚啊，不得违命。
是，
这仨孩子还真听话， 这就围着猪八戒转个的肉是肉是肉是肉肉肉肉肉。猪八戒光闻这香味儿，光听见那环佩的声音叮当之响，又听见三个女孩咯咯笑的声音，哎呀，老猪就用手扑开了，真是猪八戒扑蝴蝶一样，哎，没扑着，听着就在眼前，一扑又没扑着。咱这么说，把猪八戒给累的是通身是汗，怎么扑也扑不着，最后转的天旋地转，碰的是鼻青脸肿，猪八戒实在无能为力的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把绢帕也摘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玩不动了玩不动了，我都迷糊了，娘啊，我一个也没抓住，你说这可咋办，还是我说那样，甭费事了，都归我就得了。唉，既然你一个也没抓住，说明这天婚失败了，你们没有缘分，不该我的女儿许配给你，
那咋办呢？我白折腾了，娘啊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嫁给我得了。
啊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我的年纪相差悬殊，怎么连我你都要？
那你说我怎么办？
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三个女儿手非常巧，她们每个人都织了一件衣服，我看叫他们把衣服都取出来，你穿上试试，哪件能穿下去，哪件穿着最合适，就把它许配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娘，你可真有招来着，这主意也不错，那我三件要都能穿上，
那就把他们仨都许配给你。
哎呀，这主意好，快拿来快拿来，我试试我试试。
老猪是手舞足蹈，急不可待，时间不大，当丫鬟的把这仨女孩织的三件衣服拿托盘托出来，老猪一伸手拿过一件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了，这就套到身上，好不容易穿上。
哎，娘，你看我真穿上了。
他为了得到这仨女孩，把第二件第三件全套上了，套得有点发紧，但也套上了，
你那三件我都穿上了，该着你这仨女儿都给我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紧啊，勒着我上不来气儿。
那能上的气儿吗？最后把老猪给勒的汗珠子滴滴答答都下来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是就地翻滚。再看本宅的女主人，三个漂亮的女儿丫鬟婆子都踪迹不见，连那房舍一阵清风都化为乌有，眼前就是一片旷野荒郊，就是这老猪将这三件衣裳紧紧给绷住了，三件衣服变成了数道绳子，左一道右一道把它勒的，就甭提有多紧。老猪嗷嗷直叫啊，不行了，这绳子杀到我肉里头去了，快点给我解开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按下他咱不说，翻回头还说唐僧孙猴和沙僧，人家爷仨睡得挺香啊，等唐僧一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房子不见了，正好置身在旷野深山之中，周围都是树林，他们正躺在地下，但是睡得是不错。唐僧心说房子怎么不见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做了一场噩梦不成？悟空啊，沙僧快起来！孙猴一咕噜手起来了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，怎么了？悟空啊，你看， 怎么房间都没了，人都不在了，现在咱们落到旷野深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其实孙猴心里特明白。
嘿嘿嘿，师傅，这您还不清楚吗？不定是哪方的神灵画了一座山庄跟咱们玩笑，您还当真的了啊？
是吗？
要如此说来，八戒的婚姻也是假的。
那肯定的，
肯定是哪方的神圣考验咱们呢？您还用问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
阿弥陀佛，唐僧心里说话，幸亏我的心没动，这是菩萨考验我们。哪方的神圣？正在这时，沙僧看见了。
师父师兄，
你看那树上 那是什么？爷俩一看，有一个字典在树上挂着。唐僧赶紧叫孙猴子去把它摘下来。孙猴到树杈上把这字典摘下来，双手递给唐僧。唐僧展开是定睛观瞧，上写骊山老母不思凡，南海菩萨请下山，普贤文殊皆是客，化成美女在林间，圣僧有德还无俗，八戒无禅更有凡，从此静心须改过，若生妄念路途难。唐僧反复念了几遍，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，那本宅的女主人和她的女儿都是骊山老母南海观音变化的，还有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参与了。想到这儿后怕呀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往南叩拜，口里是不住的念佛。孙猴子、沙僧也跪下朝拜。正在这会儿，就听见后山呐，真跟杀猪一样那么叫唤：“
救命啊！哎呀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可受不了了！”
悟空，你可听见这是八戒的呼救声？
嘿嘿，正是正是，师父休得管他，他叫自作自受。你也休息好了，干脆上马，咱们继续赶奔西天求取真经。走咱的，走咱的，甭管他，甭管他。
沙僧一听，大师兄，把我二师兄就丢到山里不管，是不是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？悟空，你师弟说的不假，还应该去救八戒。